所以我想我们顺便的就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为这些去辩论，我们可以姑且听之，可以的。那么不，我们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说一定这样。那有一件事可以确定的，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人的的确在有一度时间他是做了奴隶，那有考古学做证明，那么有很多可以证明的。那么不止如此，而且呢，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今天以色列人还存在的地上，就是证明说，他们的确是从埃及来的，后来他们又到了迦南。那么他们怎么到迦南的？当然，这里面不信的人，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我想等到过红海的时候，我们就稍微给大家再仔细的看一下。我们这样说是为了年轻的弟兄姊妹，圣经的里面的神迹，就着表面来说，外表来说都是可以解释的，就是说它不是违反自然律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姑且是这样说吧，比方说你看见呢，这个约拿呢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面，这是神迹对不对？这是圣经里面的神迹。那么为什么人不能相信他呢？因为因为这个我们翻译圣经人把翻译错了，这个钦定本的英文圣经啊，把大鱼啊把它翻成鲸鱼。那么如果是鲸鱼的话，那就不行了。鲸鱼的话，你要鲸鱼的喉咙啊，只有棒球那么大，所以怎么可能把这个约拿吞进去？这当然变成神话了，不是吗？所以难怪人家说这是不可能、不办不到的事情。但圣经从来没有说是鲸鱼，圣经向来说是大鱼。那么好了，就算是鲸鱼好了，退一步来说，那你所知道的鲸鱼只有喉咙那么大的，而且满嘴都是牙齿的，所以他们说这个约拿呢一进到嘴巴里面就已经碎掉了，不必要在鱼肚子里祷告，根本来不及了。那么这个怎么可能发生？没有错，一点没有错，鲸鱼很多都有牙齿的，而且呢喉咙就像拳头那么大的，那当然不可能。但这是少见多怪呀。如果你到地中海的话，有好几种鲸鱼啊，有一种鲸鱼根本没有牙齿的，有一种鲸鱼可以把一条的河马、一条的马吞进去的，那个马比约拿大多了，而在里面是完整的。所以不要忘记了，许多时候我们少见多怪，我们就拿我们有限的知识我们来否认，就觉得这个是神话。但是不是，你要知道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个约拿，圣经从来没有说那么大的一条鱼，圣经是说约拿呢被吞到那么大的一条鱼里面去，这个是对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约拿在里面祷告，那这是最难祷告的地方，因为在鱼肚子里面，那在鱼肚里怎么祷告？有人说你约拿在那摸来摸去，摸出鱼肝油最多，但是怎么可能在那里祷告呢？那你弄错了。有一种的鲸鱼啊，它有个气腔，有个气腔，所以这个气腔呢根本里面就有空气的，不过呢不很舒服就是的。大概那个气腔大概是约拿站起来一个高，他躺下来可能有两个约拿这样子，所以这是他祷告的，这是他的祷告室。所以他如果在那里祷告是很不舒服，不错，但是这表示他不是说他不能祷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的的确确地中海有这么大的鱼，圣经明明说 sea monster 嘛，明明说是大鱼，所以这个并不违反自然律。但如果反过来你说不是大鱼把约拿吞了，如果我告诉你说是约拿把这样大鱼吞了，那这就不对了，你懂吗？如果是约拿把这么大鱼吞到肚子里面，那你说是神话？圣经里没有这样的神话。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包括过红海、约书亚的长日，就外表来讲都可以解释的。包括经济，我们碰到经济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到，那怎么可能经济是被火烧了却没有烧着，稀奇不稀奇？那么这个明明是神迹嘛，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神迹是可以解释的。今天你在实验室里面你可以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外表可以解释，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把神迹解释掉了？没有，问题就是时间。等到摩西要过红海的时候，你看见吗？红海就分开了。等到摩西毕业的时候，他拿着毕业证书就是荆棘的火焰，那个时候荆棘的火焰就出现了。所以你看这是什么？这是神迹。 所以我们相信圣经中的神迹，并不是说神迹是反自然的。有很多人说神迹就是反自然，这是他的定义，那就表示他不相信神迹。但是问题在这地方，我请说这个话的人告诉我，你知道所有自然的定律吗？除非你告诉我你知道所有自然大自然界的定律，我就佩服你，你就有资格说什么是神迹，什么不是。所有科学家都不敢说他知道所有自然的定律，不知道，不敢说。你知道有一度我还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你知道讲到这个核子融合的时候，所谓冷融合，意思说你就在普通的温度里面，你就可能就可以让两个核子原子核产生融合。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平常按道理来讲一定要太阳那么高的温度啊，然后才能产生这些事情，所以太阳每天所发生的就是融合嘛，就是在高温底下的融合。那在普通的温度底下的融合，曾经有一度有人说做过实验的，然后呢你看有一度风靡全世界每个地方，大家都要做，结果证明根本是乌龙一场，根本是骗人的。那为什么科学家们会上这个当呢？没有别的原因，因为科学家相信什么？相信证据的。你不能因为说只要你实验能做得出来，我就佩服你，我就相信。所以问题在这里，就是说科学家只能够接受事实，他可能解释不通，但是他不能够推翻。所以现在就是到底有原因，为什么大家相信？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对于自然律不知道，可能有例外或者有另外一种情形。所以除非有一个人他能够说他完全，如果他能够完全，他能告诉我们说他知道所有大自然的定律，然后他是最有资格说到底有没有神迹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既然我们不能够知道所有的自然定律，我们怎么能说没有神迹呢？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没有圣经，没有一个神迹，包括我们要看得过红海，包括这个火焰的经济，你看见它的外表都是可以解释的，它不是荒唐的，不是荒谬的，没有。但是不要忘记了，等到真的是发生的时候，那个时间各方面的配合，那你要承认是神迹，你看见神在那里动了他的指头。所以我想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才可以。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说这些事情是发生了，我们不需要符合现代大家这些许多的解释，但是呢我们为着不信的朋友，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一个思考的方向，告诉他说这个不是神话，这个不是完全不可以解释，是能解释的。那么到底事情怎么发生，当时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科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我们相信它的确是神的话，而且的确代表历史的事实。虽然和埃及的史不一定完全相符，我们说过因为有一段还是不可靠的历史，所以这样我想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有一些的难处应该就没有了。我想我们这一次的重点还是放在属灵的事情上，特别在它属灵的教训上，所以我们不会在这些方面太多的深入，不过我们点到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的的确确有一度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埃及，结果人口暴增，结果对于法老，对于那个时候的法老就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威胁，然后他们就给他做苦工，那么他们的哀声呢最后就达到神的面前。那么同时呢，他们为了解决除了这个做奴工，这只是个办法而已，他霸占你的时间嘛，那么因为你什么都不想，所以你更不会想到说神当初把我们带来是为着把我们带回美地。不要忘记他们从他们的父母那里还是得到教训，他们是希伯来人，但是呢他们不是不想，他们忙到一个地方没有时间想。所以今天的这个社会啊，传福音特别困难在哪里？如果几十年前的台湾一切非常的简朴，一切非常的简单，虽然大家困难，虽然大家生活辛苦，那么在许多的压力底下人容易相信主。但是今天呢，你看见一切都向前看，这个钱是 钱财的钱，所以大家的时间就消耗了。你看今天呢，很你知道说今天的这个谁啊，这个 Bill Gates， 他你知道他有钱到什么地步吗？他有钱到一个地步，如果他看到这个有500块钱美金掉在地上，他要决定捡还是不捡。因为你去捡那个500块美金所花的时间，他用那个时间直接进办公室，他可以赚不知道多少万的美金。所以你就知道时间就是金钱。那撒旦知道怎么霸占我们的时间，他把我们一生最好的时间把它占有了。为什么？为了生活嘛。那这些人他最为主之什么，就是要基本生活，他们就是要糊一口饭。所以我们晓得说，许多时候这个撒旦他所做的工作就叫我们没有时间想，叫我们根本来不及想。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那么历史是如此，那历史上的教训呢，用在基督属就用在我们的光景上，我们也很清，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就是一样，我们根本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的确确是身不由主嘛，我们的的确知道说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人。所以这就是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的背景。那么当然后来这不是唯一的方法，为着要减轻这个人口的压力，那么当然他们找了收生婆，希望说如果是男的话呢就把他杀了，如果是女的话呢就留他存活。那结果你知道说希伯来的妇人呢，这个结果收生婆呢并没有照着法老所说的，他说这个希伯来人本来是健壮，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所以就这样，你看很多的男孩丁呢就留下来。所以最后没有办法，那么他们就最后的一个杀手锏就是凡是男生下来男孩子不管怎么样就把他丢在河里面，就把他丢在水里面，然后一切的女孩子呢就留他的性命。那就在这个背景底下呢，摩西就诞生了。如果神要使用一个器皿来完成神的使命，神的托付，让以色列人能够从埃及出来，他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那他需要用个器皿，那这个器皿呢就是摩西。那不要忘记这个摩西的遭遇啊和他的百姓的遭遇没有两样。当摩西生的时候他根本已经接受了死的判决，一生下来他就接受死的判决。为什么？因为一生下来根据那个时候的情形就应该扔在河里面的。现在问题就是有谁能够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所以我们看见说所有神所使用的器皿，他的遭遇和其他的百姓是一样的。当所有的以色列人尤其是男丁在死的判决底下，他们注定是死的。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没有得救以前也这样，我们注定是死的没有错。但是现在呢，如果神要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拖出来，那么神所使用的器皿呢也必须从死里面拉水里面拉出来才可以。所以后来摩西的名字叫什么？叫摩西。为什么？因为把他从水里拉上来。从水里拉上来什么意思？就是从死亡里拉上来。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犹太人以色列人男孩子的命运都是尼罗河，所以尼罗河对埃及人讲是生命线，但对以色列人来讲乃是代表死亡。这个世界有他的尼罗河，所以整个的世界就依靠这条生命线。但是问题要记得，我们如果今天神要寻找一个器皿，那他要怎么做呢？他要把这些人从河里面拉上来，那他自己必须是从河里拉上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摩西的开始。然后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这个神怎么样保守了摩西，然后不止怎么样，然后呢，神安排了，让这个法老的女儿呢，能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我想这个故事弟兄姊妹是很清楚的。圣经说，那这个他的母亲啊，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但是不能够再藏了。所以你看见时间那个时候非常的紧迫，他就取了一个蒲草香，就把他抹上17，然后就把它放在河边的芦地里面。那么 摩西的米利安呢就在那里看。后来呢，我们知道说等到那个法老女儿出来洗澡的时候，然后呢他周围的人就找到这个孩子。那么结果因为他生下来俊美非凡，所以就打动了这个法老女儿的心。那么这时候姐姐